经里面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约拿先知的故事。所有的儿童圣经里面，包括儿童圣经故事里面，这个故事是必不可少的。我小的时候也听过很多次关于约拿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很有意思啊。他会讲说这个先知不听上帝的话然后呢，上帝要怎么样来这个管教他。这个 point 是家长们很喜欢用的一个主题，因为每当你不听话的时候，他就可以拿约拿来吓你。他会告诉你说，你如果不听话的话上帝会派一个鱼把你给吃掉。我们不信不是基督徒的话，他会说大灰狼把你吃掉，警察把你这个抓进去。但是呢，基督徒会说基督徒爸妈可能会讲说，你若不听话的话，这个上帝派这个大鱼把你给吃了。那然后呢，这个又被吐出来又被那个鱼从鱼嘴巴里面吐出来在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三夜的这个时间，然后他又去到尼尼微城里面去总算受了管教之后呢，又听话了，说那你叫我去我就去吧所以带着不太情愿的心呢，又去了去了以后呢，就照着上帝的吩咐开始去讲上帝要他讲的话讲完之后呢，这个结果呢，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原来呢，就是觉得说，我就是还愿我就是你既然叫我去做呢，我就去做那我对于这个结果呢，不抱任何的期望，因为这些人坏呢，坏到骨子里面了那你跟他讲什么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他就到了尼尼微城里面去，就照着上帝的吩咐去讲了。就没有想到呢，这个尼尼微全城的人，从王到平民老百姓呢，都披麻蒙灰呢来悔改所以上帝说，那我就如果他们真心悔改，那我就不毁灭这个城市那所以在这个悔改的这个过程里面呢，约拿的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他讲完这个信息之后呢，他就走到城门口走到城门口，他就去找到一棵蓖麻树呢，他躲在树荫下面，因为那个时候天气就像现在的天气一样。他就看这个尼尼微的城，因为他就想说，我要眼睁睁看着这个城呢被上帝呢给毁了。结果没有想到呢，上帝并没有毁掉并没有把这个城给毁了。所以他就很愤怒，他就讲，他说我就知道你不会这样去做的结果你又让我去作为一个先知，你让我去传讲说尼尼微的城恶到达了上帝的面前，上帝要去毁灭这个城市。我呢讲了这段话之后呢，你又不毁灭这个城市，那就变成说我作为一个先知，我讲的话并没有应验并没有这个应验。所以他就跟上帝很生气，他就跟上帝去理论。所以这是一个很有个性，也是一个充满各种各样情节变化的一个故事也是非常让我们觉得读起来非常有兴趣的一卷小先知书。但倘若我们花一点心思去细细的来思考约拿书所隐藏的信息的话，那是非常非常的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的。它所隐藏的绝对不止我们所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所以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用了一个题目叫做逃跑的先知。我们在那一个题目里面讲到两方面的问题，一个问题是上帝的呼召跟人的回应。我们说上帝的呼召是要给我们带来益处的，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接到上帝的呼召的时候，当上帝呼召我们去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上帝是要借着这件呼召让我们成为更有用的人，或者说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让我们成为更优秀的人。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面对在接受上帝的呼召之后变成一个更糟糕的人，我们没有见过这样的例子。无论是摩西，无论是保罗，无论是彼得、约翰，无论是耶稣所呼召的哪一个门徒，倘若他真心愿意来跟随主，愿意来接受这个呼召的时候，上帝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且上帝的呼召让我们的人生开始有方向，开始有目标，开始有能力，开始有各种各样的祝福。那第二个方面，我们讲到说上帝的大爱跟人的小爱是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尼尼微城里的人在约拿先知的眼里面是毫无可爱之处的，而且约拿也认为说他们是理所应该去接受最残酷的刑罚的，但是在上帝的眼里并不是这样。上帝还是要给尼尼微城一个机会，也要给这城里所有的人一个机会。所以爱里面是有机会的，如果你对一个人的爱没有停止，没有止息的话，你是会给他机会的。你的孩子无数次让你失望，但是你爱他们，你还是会给他机会的。你的先生，你的妻子可能在某一些事情上让你并不满意，但是你爱他，你是会给他无数次的机会的。所以上帝爱尼尼微城里的人，上帝再给了尼尼微城里的人一个机会。那所以所有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的表面上的东西，好像说某一些事情发生了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不能够理解，但是在事情的背后有一个隐藏的原则，那就是上帝其实是有恩慈有怜悯，不轻易发怒的。上帝在尼尼微人的恶达到上帝的面前的时候，上帝还给了尼尼微城一个机会。那今天呢，我们来看约拿不单单是逃跑了，那约拿是要下海了。下海在今天这个社会里面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字面的含义，叫做就是你到海里面去。那第二种含义是另外一种含义，有谁知道这个下海是什么含义？特种行业。所以你说是特种行业，你就是意思就是潜水员喽？
台湾下海叫特种行业。
哦，明白，你说特种行业就是色情行业。
OK，
这个不太 match， 这个不太 match。还有没有别的？下海就做生意。张宏说下海就是做生意。下海不单单是做生意这么简单，下海是说他放弃原来的身份去做生意。我们平常讲到这个做生意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去做生意，但我们说哦，这个某某官员这个下海了，或者说某某老师下海了，那这个一般都是说他原来做的不是这个，但是他放弃了某一个身份，放弃了某一个职业，然后他选择去做去做生意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这个下海其实是有两种不同的含义。第一，他也确实是下了海了。第二，这个事情本身是表明说约拿在做这个举动的时候，他已经在宣告他要放弃他这个做先知的这个身份，做先知的这个身份。所以圣经里面用了很简单的几段话来描写这个事情的变化。在第三节里面，短短的一节圣经讲到约拿之所以会做这个举动的原因， 在一节圣经里面用到两次躲避，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失去，他就给了船架上的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失去躲避耶和华。这个是很反常的一个描述，因为圣经里面总是说这个上帝的呼召临到某一个先知的时候，某位先知就开始说话，可今天我们看到说这个先知他最大的人生目标就是要躲避耶和华。所以人很多时候，当你被自己的意念所充满的时候，你会去做一个让别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个举动，你会去选择躲避某一些其实你最不应该去躲避的东西。而我们在面对人生当中各种各样的困难、挑战、问题的时候，最糟糕的回应方式也就是躲避。可是当人的内心里面被罪所污染的时候，躲避可能是我们在罪性里面最优先的一个选择。我们看见当亚当跟夏娃犯了罪之后，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们首先所做的一个选择并不是去直接面对自己所犯的那一个错误，他们首先做的一个选择是我不要去见上帝的面。所以圣经说得很清楚，说亚当跟夏娃却躲避耶和华的面。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要等到上帝来呼叫他们，问他们说，亚当亚当你在哪里。可这是我们在犯了罪之后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反应跟变化。这种反应跟变化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都有，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都有。你小的时候考试考糟糕了，你首先想到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不要让我爸爸妈妈知道，所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学过爸爸妈妈签字哈，你们都是乖小孩。乙月这个蛮好学的，蛮好学的，这个考卷拿回家，父母签一个乙月啊，这个再拿回去给老师。其实说句实在话，老师根本也不会看的，但小孩子压力很大很紧张，就拿回家的时候，考试考得好呢，就见到父母第一面就是说，爸爸我这个考试考完了，我这个给你签个字啊。那考试考不好的时候呢，这个、考卷就不太愿意这个拿出来了。那考试考不完了，考不好了，这个问题如果爸爸不知道，如果父母不知道，不能够帮你，父母如果知道了，他可以帮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可是你把这个问题藏起来了，这个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你下次只能拿出更糟糕的结果来给他们看。你做错事情了，你做错某一件事情，你伤害某一个人，当你伤害某一个人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可能不是说我要去好好的来弥补，我要好好的去来道歉。你的第一反应是说，最好以后不要再见到他的面，难为情啊，这个不好意思啊，你逃避不要去见这种事情，最好不要不要再来这个巴惹我，不要再来这个打扰我，不要再来这个再来给我增添各种各样的这个烦恼，我把它抛到一边，就当它没有发生过一样。所以约拿在当时的时候做了一个选择，他不愿意去做上帝让他做的事情啊，不愿意到一个地步，他要去离开上帝，他要去远离上帝。这也是属灵上的一个规则，一个人当他越不愿意去顺从神的话的时候，这个不顺从会让他越来越想要去远离上帝。因为每当他接近上帝的时候，他就会想到自己的不顺从，也会记起自己的不顺从。所以倘若上帝不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就可以不顺从的心安理得。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会不愿意去接受真正信仰的原因。因为真正的信仰一定会要求你去改变，一定要求你去调整。那我又不愿意改变，我又不愿意调整，所以最好我不要有信仰，那我就可以坏的心安理得，我就可以做一个不好的人，做的心安理得。这也是为什么当时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一定要把耶稣置之于死地的原因，因为没有他我们是好的，有了他我们是不好的。所以如果他要是死了，我们就又都变成好的了，我们不再是虚伪的法利赛人，我们不再是知识上的文士，我们不再是政治上的祭司，没有他天下就太平了。所以这是我们在罪性里面的一个反应，就是我们在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去逃避，我们去躲避耶和华。那结果呢，当约拿上了船之后呢，圣经里面说上帝使海中起了大风，然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这段圣经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这个世界上无风不起浪的，事情都有原因，也都有它内在的因素的。可能你不知道，可能你不明白，但是在所有事情后面其实有一位掌管宇宙万有的神。圣经上说他们到了船上的时候，那上帝使海中起了大风，所以这个大风是有原因的。这个大风之所以会起，这个大风之所以会对这艘船造成那么大的影响，造成那么大的破坏，给这一整船的人带来那么大的危机，是因为谁？是因为约拿，是因为那一个要躲避上帝面的那一个约拿。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说一个人的影响并不是小的，不要轻看每一个小小的个体的影响。换句话来说，也不要轻看我们自己在一个家庭里面，在一个教会当中，在一个团体里面，在一个班级里面，在一个公司里面，我们所能发挥的影响。你所能发挥的影响可能是非常非常的大的，你给其他人带来的帮助可能是非常大的，你给其他人带来的伤害也可能是非常大的。约拿孤身一人来到这个约帕，到了这个码头，上了这艘船，然后付了这个船费。没有人会想到说这个人会是这场风暴的罪魁祸首。大家觉得说，我只是接受了一个要来这个搭船的一个人而已，他只是我们的一个乘客而已，我们就让他这个进到那个船舱里边，他该想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就好了。可是当风浪来的时候，当他们去面对这场让他们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风浪的时候，他们仔细去寻索原因，他们发现说这个问题是出在约拿身上。很多时候我们现代人的一个很大的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是家庭的这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很忙，两夫妻都很忙，两夫妻都是有工作的，各忙各的这个工作，那孩子要读书。所以如果你去看在美国华人这个圈的几个核心的关注的问题，不外乎几样。一个，你的工作问题啊，那这是一个根本的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你的夫妻关系啊，你的夫妻关系。那因为很多时候， 工作慢慢慢顺利了，经济也慢慢慢慢变强了，可能诱惑也慢慢慢慢多了。那这个七年之痒也过了，十四年之痒也过了。那可能到了某一个时候，安定下来，闲下来的，可能受不了某一些诱惑了，所以夫妻问题开始出现。那或者说，看对方看了十年、二十年，已经有足够的理由审美疲劳了啊。这个，所以可能在一点点的诱惑之下，风吹草动之下，就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二个问题是亲子问题。说我们两个都有很好的工作，我们都是很优秀的，但是我们跟孩子就是处不好关系啊，每一天都是吵闹，每一天都是不愉快，每天都会有很多的争执。我们会发现，冰冻三尺，往往非一日之寒的。每一个家庭里面会出问题，一定有这个家庭里面各种各样的原因，各种各样深层次的原因，而且这个问题已经累积到一个地步，连你自己都已经不觉得它是问题，而你自己也从来没有想过我要去做改变。所以我经常会碰到一些人来问我说，赵牧师，我想要去做一些调整，我想要去做一些改变啊，我现在还来得及来不及，我要怎么样去做啊，我是不是要发动全家人一起在某一天的时候我们开一个宣誓大会啊，我们就以后就说，我先生是说这个先生是脾气很暴躁的，就今天宣誓说我以后不暴躁了。我这个太太这个讲话很尖酸刻薄的，说我宣誓我以后不尖酸刻薄了。这个孩子这个很不听话的说，哎，爸爸妈妈，我以后一定百依百顺了。那这不可能啊，这不可能。我们不要先去期望别人去改变，我们先从最小的个体开始。从谁开始？从我们自己开始。你可以，你作为家庭的一个成员，无论你是谁哈，无论你是谁，你不要觉得说，哎，我是做儿女的，我没有这个资格。你有做儿女的，你如果有神给你的智慧，你如果有一颗愿意的心，你同样可以去改变你父母的关系，你也同样去可以改变这个家庭的气氛。他们不愿意，你让他们照着你的想法，照着你的这个策划来进行，给他们一些惊喜，让他们多一点这个相处的机会，多一点沟通的这个可能。你是做妻子的，你是做丈夫的，你不要去想说我的妻子讲话太尖酸刻薄了，我要好好跟他讲谈一次话，怎么样他能够迷途知返。你不如先想一想说他为什么那么尖酸刻薄啊，他为什么对别人那么好，对我那么不好啊？那很多事情都不是单方面的，都是双方面的。我们自己倘若有改变，也许你可以把这一艘在狂风暴雨中的小船平安地带回港口。倘若你自己不改变，倘若你是那一个躲避问题的约拿，你可能要把这一艘船带到支离破碎的地方。所以这是每一个个体可能会带来的影响。约拿进到这艘船里面，在开始的时候给这艘船带来的影响是很糟糕的。这艘船因为它的存在，因为它的出现，面对狂风暴雨，面对极大的一个威胁。这是约拿出现的时候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我们需要找出不平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船可以有很多很多种的比方，海也可以有很多很多种不同的比方。 那我们中国人在消极的时候会说人生苦海啊茫茫啊，或者说我们这个我们顺利的时候说，哎，我们人生这个乘风破浪啊。那我们很多很多东西都会跟海连在一起。这个世界也同样是一片海啊。佛教的时候说的就更清楚，佛教就是说这个世界就是一片什么啊，就是一片苦海。所以呢，苦海无边啊，回头是岸，苦海是无边的，你回头才是岸。可是呢，他没有把事情讲清楚，说怎么回头，回哪里啊？这个苦海既然无边，你叫我回头回哪里？我不面向这苦海，我面向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又会带我去到什么地方？这是佛教的信仰所没有办法给我们讲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是虚空，这个世界是捕风，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会成为过去，都会消失，都会变旧，都会衰败，都会没有。怎么办呢？也是要回头。去哪里呢？圣经说，所罗门写完所有的传道书之后说，这世界是虚空的虚空，这个世界都是虚空，都是捕风。但是我告诉你，这一卷书写完，总意是要叫你知道，你要去敬畏那一位创造万物的耶和华，你要去敬畏他，你要知道他是你要去仰望的一个方向，他是你人生可以脱离虚空，可以脱离捕风的那个唯一的标杆。所以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我们去面对它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世界是一片是一片苦海。我们也看见这个世界好像越来越糟糕。刚刚过去这一个星期，我们就有听到三起的枪击案，跟我们都还蛮有关系的。那第一个枪击案是在 UCLA 哈 ，UCLA， 我关注它是因为我的侄女在那里。第二个枪击案是在弗里曼，就在我家不远的地方。那个被烧的房子也在弗里曼这个 city 里面啊，那个嫌犯逃到那个房子里面去，然后警察打催泪弹进去，那个房子就烧掉了。可能到现在这个屋主都还不知道这个房子被烧掉了啊，因为回中国去了。那不过还好他回中国去了啊，他如果在家里面的话，那个罪犯拿着枪进去，那又是另外的一回事。所以凡事有好有不好。那第三起枪击案是昨天这个旧金山的downtown，有人这个拿枪跟警察这个对峙，而且开枪。我们很多时候说，哦，各种各样的风雨，又听到说，哦，哪里跟哪里又打起来了，哪里跟哪里又有恐怖分子，哪里跟哪里又有各种各样的争端，又有各种各样的纠纷，又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争吵，国和国，民和民。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这个世界不太平。为什么不太平？这艘船也不安稳。为什么不安稳？讲白了，这艘船上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约拿。换句话来说，今天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有一个要躲避耶和华的约拿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人倘若躲避耶和华，人就没有平安。 人若没有平安，家庭就不会有平安，家庭不会有平安，这个社会也不会有平安。人如果不是被上帝的爱所充满，人就没有办法胜过仇恨。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人就学不会饶恕。所以这个世界狂风暴雨波浪翻腾，讲白了，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人里面有一个躲避耶和华的约拿。这个世界永远都不可能太平，因为人的罪性不可能会有变化。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哪一天会出现共产主义，会出现理想国，会出现乌有乡，会出现乌托邦，不可能。倘若人性没有变化，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会太平。不要以为联合国成立了，这个世界就和平很多。联合国成立了之后，这个战争多了很多。不是国家跟国家打的，是联合国跟别人打的。那不要觉得说我们今天把和平歌当作一个标记啊，把它做成旗子飘扬在每一个国家的这个领空上，那就世界越来越和平了。人性没有变化，这个船这个海永远都不可能平静的下来。所以倘若我们不知道这艘船上有一个躲避耶和华的约拿的话，我们永远不可能使海平静下来，我们永远不可能带这艘船回到平安的港口。所以什么是不平安的原因？那个躲避耶和华，不愿意去顺从耶和华，那个要听自己里面人性里面的声音的那个约拿，是不平安的原因。第二，徒劳的挣扎。那水手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很害怕，圣经里面说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里面，为要使船能够轻。圣经里面说水手都怕了，这些每天在海上过生活的人他们都怕了，所以他们怕到一个地步，他们放弃自己的努力，开始去哀求自己的神。而且这个神不止一个，圣经里面说这个海上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神呢在这个时候也都出现了。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不是没有信仰，这些人有信仰啊，这些人在这种时候他们开始要去寻求他们的信仰，他们去呼求他们各自的神。可是这个呼求有没有用呢？这个呼求并没有用，因为他们求的目标并不对。所以信仰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信仰也是人生当中一定需要深思熟虑去考虑的一件事情。它不是一个盲目的选择，它也不是一个随机的一个投硬币，它一定是要你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你所做的一个抉择。那这个船上的人都有信仰，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船上的人没有哪一个人有着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跟假的信仰在这个时候的区别就在于说，他们在这个时候一下子陷在一种非常慌乱狂乱的一种状态里面，他们不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而他们去求的时候，圣经用到一个词说个人去哀求自己的神。那哀求是一个偏负面的一个偏负面的一个词。我想到一个故事啊，想到一个故事，同样跟这个海上的事情有关。说有一天呢，有一个基督徒 去坐船，也是去坐船。那结果在船上的时候，风浪很大，大家不要小看大海的威力啊。我们觉得说万吨的这个游轮啊，巨轮已经是很大了，那个在海上什么都不是。我的大姐夫是开大船的这个船长，所以他以前在海上这个的时候，他开的船是你抬头看脖子会看酸的那一种。但他就说，他说你不要觉得说这船很大，他到了大海上面，然后就是沧海一粟，就大海里的一粒米啊，大海里的一粒米。那浪过来的时候，那就是你能把你整个的这个集装箱都盖上了。到了那个时候，碰到那个浪的时候，他说你只要祷告就好了，因为你的所有的这个几乎你所有的这个操控，你的本事，你的这个什么本领，船的这个什么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啊，只能说是听天由命。好，那这故事说那个人在海上。他不是一个海员，那他跟他的家里人在一起，也是第一次出海，啊，也是第一次经到这个风浪，啊，那个浪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他的这个孩子跟妻子就很担心，就跟他讲说，哎呀，他说，我们的船会不会翻呢？啊，会不会有危险呢？那这个我们都不会游泳，那怎么办呢？越想就越多，越想就越消极。然后这个基督徒说，他说啊，那不用怕，他说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他祷告的时候这样说，他说上帝，他说你是创造天地海跟万物的神，我们不知道这个风浪从何而来。我没有知道这风浪什么时候止息啊，但是我求你，照着你的旨意能够来恩待我啊，他就这样祷告。他妻子不满意啊，他妻子说：“这浪那么大，怎么可能还有上帝的恩典呢？”所以那就说明说上帝不喜欢我们出来，或者上帝不喜欢我们坐这艘船。那他妻子也是一个基督徒，他妻子就说：“他说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事情？”你是不是就是那个约拿？是不是这个船跟你有关系？啊，他说不是不是。他说我跟你讲一番，他说我现在心里面很平静。啊，妻子说你凭什么还那么平静？那浪都已经打那么大了，你还平静？他说，今天如果你回到家里面，你看到一个陌生人站在你的厨房里面，手里拿着一把刀，他说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啊，靠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怕，会怕到什么地步呢？赶紧走，对吧？啊，如果你看那个陌生人手里拿着一把刀站在你的厨房里面，你第一反应肯定是害怕。他说，如果你今天回到家，你到了家里面，你看见我站在厨房里面，手里拿着一把菜刀，他说你会怎么样呢？丽珍，你会怎么样？你会说，哎呀，今天这么乖啊，这个做菜，你会觉得害怕呢？你会说，啊，今天我回到丽珍回到家，看见 Michael 手里拿把刀，丽珍一看见 Michael 拿把刀，丽珍哦，赶紧逃。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要替你报警。那。就是说刀还是那一把刀，但是我知道这把刀在谁的手里，那我知道说这把刀在我的先生的手里面，在我的妻子的手里面，这把刀不会对我造成伤害。他的意思是说，我知道这个海在谁的掌握之中，在上帝的掌握之中，所以他狂风暴雨也好，他风平浪静也好，这个海是属于上帝的海，我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就是那位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那位上帝。 所以信仰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核心是你要找到那一位对的神。神找错了比没有神更可怕。如果一个人信错神，信了假神，信了邪神，是比没有信仰还更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它会加速你的生命扭曲，加速你的生命奔向一个错误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一群人在呼求，可是那些呼求没有用，因为那个呼求没有准确的目标，没有准确的方向。好，他们做的第二件事情，什么事情？他们把船上的货物抛在海里面，为要使船可以轻一些。这是很多人会在危险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事情。危险的时候所做的一件事情。我看过无数的病人，在病痛当中的人，在病痛当中的时候，你问他说生命里面什么最宝贵，他会告诉你说生命最宝贵，健康最宝贵。什么最重要？生命最重要，健康最重要。等到他病好了以后，你再去问他什么最重要，赚钱最重要赚钱最重要，升职最重要啊，其他东西先放一放。人呢，到了病殃殃的时候呢，才会想到把东西抛出去啊。可是呢，往往到了这个时候呢，你要再抛呢，就已经太迟了。所以我看过许许多多这样的例子，很多人到了人生最终的时候，发现自己努力的不在点子上，发现自己一辈子花了那么多的精力，花了那么多的时间，花了那么大的代价去做这件事情，可到头来发现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毫无所得，毫无所获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们内心里面的悲哀？你知道他们内心里面的痛苦？他们在那个时候可能想到说，哦，我要把这东西无用的东西啊，这东西有什么用？这些货物是金的，是银的啊，是价值连城的，在这个时候都是没有用的，因为没有样东西比生命来的更加的宝贵。这些船员们在做一件事情，他们要去想在这个时候明白一件事情，明白说生命最宝贵，把所有一切身外之物都看作是垃圾，都看作是粪土，都要把它们丢在海里面。他们还缺一样东西，他们要去找到那一位能给他们生命的那一位主。所以不要觉得说我丢掉就好了，如果你没有找到真正让你觉得宝贵的东西，你丢掉到了岸上，你还会再把它给捡回来的。等到风浪平静下来之后，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下，今天如果这个时候风浪起来了，这些人把这个船上的货物把它丢下去，如果在下一分钟这个风浪就平息了，这些人马上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东西再捞回来。除非你真的是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你才会心甘情愿把这东西丢掉，而不是等到风雨来的时候才去丢。保罗说，我把万事看作粪土，我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他能够把万事看作是粪土，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耶稣基督是至宝。我们今天在唱宝贵十架的时候，我看到好几位弟兄姐妹有感动，有眼泪。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他有多宝贵。你知道他有多宝贵，你才知道他对你有多大的价值，有多大的意义，应该多么去珍惜。 所以不要等到风浪来的时候才选择去丢弃没用的东西。我们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先找到你生命里面最大的财富，最重要的财宝，然后你才会在自己人生里面去做好选择，怎么样去取，怎么样去舍。这个选择题我们每天都要做，家庭跟工作之间，健康跟财富之间，俗世跟永恒之间，这个选择题我们每天都要去做。但愿我们越早知道什么是真正有价值，什么是真正宝贵的，我们就越懂得怎么样去筛选，怎么样去分辨。所以这些水手们把货物丢在海里面，可是这个风浪还是一样，并没有发生任何的变化，所以暂时的丢弃不能够解决根本的问题。下面一个问题是我们下一次要去讲的，是一连串的问题，我可以先给大家，大家可以先在脑子里面想一想。他们总算找到了约拿，然后面对约拿的时候，这个船上的人问了约拿四个问题，可能这几个问题也是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上帝那船上的人，船主去问约拿说，你为什么睡？这个外面狂风大浪，大家都在这个努力挣扎，你为什么睡？第一个问题。第二，你怎么还躺在那里？你怎么还躺着？这个动作是不对的，你这个举止是不对的。第三，我们都在求，你为什么不求？什么原因？第四，我们求了没有用，你求了也许就有用，你的这个求可以救我们，为什么你不求？你不求也就代表说你什么？你不救我们，所以你为什么不救？今天我们来想，为什么沉睡？我有没有沉睡？为什么躺卧？我有没有躺？为什么不求？我有没有求该求的事情？为什么不救？如果有一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你的邻居跑过来问你，你为什么不救我？你的好同事跑过来问你，我跟你工作20年，你为什么不救我？我跟你在这艘船上20年的时间，你为什么不救我？如果有一天你的丈夫跑过来问你，你信主信了一辈子，你为什么不救我？你我该如何回答？这是下一个星期我们要面对的，约拿要面对的质问，也是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要面对的质问。所以逃跑的先知，下海的先知，下一个星期我们要讲在鱼肚子里面的先知。所以大家有空的时候回去先看看圣经，我们通过约拿其实可以看到很多自己的影子。愿上帝祝福他的话语，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来唱散会诗。